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1回。胡玉霜到了这个时候，才脸色苍白的重新走上了石台。他带着一丝勉强的微笑，说了几句安抚的话。坐在飞屋当中的韩立等大臣存在，目睹了这一番惊变过后，则神色各异。可无论哪一个人，都静静地留在屋中，并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随便的走动，那可很容易被赫连商盟的人认为是黑袍男子的同伙，或者说被认为是想趁火打劫。就算有人针对那祖龙之血垂涎欲滴，可一咬牙放弃对商盟的顾忌，但是看黑袍男子二人胸有成竹的模样，多半的现在就是动身去追也是无济于事。这些老怪那全都是老奸巨猾之辈，自然不会做这等得不偿失的事情，全都打着以不变应万变的主意了。果然不出所料，商盟一干人等大臣离开的快，回来的也快。只见石台之上嗡鸣之声一响，乳白色的光阵一现过后，明尊就面沉如水的带着四大商盟长老闪现而出。看着他们气息不变的样子，应该是追丢了黑袍男子和长须老者。美艳妇人一见五人归来，是急忙上前见礼。明尊冲着他摆了摆手，并吩咐了一声，立刻传言下去，将这二人的图像散发到整个商盟，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摸清楚他们的底细，并找到这两人的下落。
是，属下这就去办。
胡玉霜心中一凛，连忙答应了一声，立刻单手一掐诀，身形就此隐匿不见。此刻身处飞屋当中的韩立却面露沉吟之色的在思量着什么。他忽然单手虚空一抓，手中波动一线，一口墨绿色的木剑闪现而出，并被一把抓住了。韩立将此剑往身前一横，并用两根手指在剑身上的墨绿色纹路上一拂，目中呢闪过了一丝若有所思的表情。旁边的血魄和朱果儿见此，互相看了一眼，不敢打断韩立的沉思。诸位道友，这最后一件拍卖品虽然说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按照惯例，跨大陆传送名额的特殊拍卖仍然是不会取消的，会在今日全部拍卖掉的，并且将会由本座亲自来主持这些名额的拍卖。明尊回过头来，面对广场当中的众人平静地说道。这句话又引起了广场当中的一阵骚动，但也没有多少人真的感到意外啊。一般拍卖会的话，压轴的物品拍卖完，整个拍卖会呢也就算结束了。可这商盟拍卖大会却不同了，这跨大陆传送名额的拍卖放在了拍卖大会的最后边，早已经是商盟拍卖会的一种特色了，轻易是不会取消的。可这由大陆主事人亲自来主持名额的拍卖，倒是商盟啊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纵然说大部分人对这名额都没有什么想法，也不禁强打精神让自己振作了一下。韩立听到此话呢，他也从沉思当中醒来，暂时把其他的事情抛到了一边。对于他来说，相对那有些虚无缥缈不知是真是假的祖龙之血，这跨大陆传送关系能否尽快见到南宫版呢，这才是真正势在必得的东西。接下来的拍卖倒是出奇的顺利，不知是不是传送名额全都改成了血天的缘故，还是因为呢这一次 真没有多少人想去其他大陆，韩立只用比底价略高一线的价格就轻易的拍卖到了数个名额，他心中微微一喜啊。好了，诸位，今天的拍卖到此结束，诸位可以先离开洞天了，本盟若有做的不足之处，还望众位见谅。明尊一等最后一个传送名额拍卖完，就冲着广场众人擂抱拳说道。广场上的众多的异族虽然说心中各种想法都有，但此时纷纷起身，连连说着不敢。接着就在一些商盟侍从的指引之下，这些普通的异族纷纷主动地离开了广场。片刻的功夫过后，偌大的拍卖广场上那就只剩下了飞屋当中的数十名大成老怪了。哎，刚才的事情呢，让诸位道友见笑的，本盟从建立以来还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拍卖品被抢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明某向众位道友许诺，无论何人只要协助本盟抓住那两个人，本盟必定会重重的酬谢的，不但可以向本盟提上三个力所能及的要求，那滴祖龙之血更可以当作报酬直接拿去。明尊抬头扫脸那排悬浮在空中的飞屋，冷静地说道，
道友此话当真？贵盟到时候不会反悔吧？是不是真的呀？
众大臣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人吃惊地纷纷问道。赫连商盟所说的条件之后，即使他们这种存在也为之动心了呀。
本盟虽然不敢说是这灵界最大的势力，但总算还有些小名气的，怎么会出尔反尔啊？诸位回去之后，尽可发动门人或者族众去寻找这两个人，此承诺呢会一直有效下去，直到此事彻底的有个了断。
行啊，有道有此话，那老夫就放心了。
浮游族的老者阴沉的一笑，似乎对找到黑袍男子二人颇有几分自信。
明兄，恕在下问上一句啊，刚才你和几位道友追出去，真的连那两个人的踪迹都未曾见到吗？可知道他二人先前施展的是何种遁术啊？这竟然能无视拍卖场的这么多的禁制，直接挪移走掉了？
另外一名异族大臣却谨慎地问道。
原本呢，我和四位长老已经在外面追上了这两个小贼，结果他们却早就在附近另行布置了一个临时的传送法阵，并直接传送走掉了。也不知道啊，在这法阵上动了什么手脚，本盟巡查的这么严密，竟然一直未曾发现他的存在。至于说先前离开此地的挪移的手段嘛，老夫也是第一次见到的，没有办法提供太多的情报。
明尊眉头一皱，如此说道。
多谢明兄如实相告，在下知道如何去做了。
这名异族大臣道谢一声，并没有再多问其他的什么。后边呢，另有几名大成老怪也分别询问了几个和祖龙之血以及黑袍男子有关的问题，但可惜的是，明尊这位商盟的丰源大陆主持人的回答大多是含糊不清，同样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答案。而这个时候呢，一些异族大臣开始从飞屋中走出，直接驾驭遁光离开了。明尊等人见此，丝毫阻拦的意思都没有。
走吧，我们可没什么时间专门去找那两个人，先回去等候血天大陆的传送吧，应该无需等候几日。
行烈在飞屋当中看了片刻之后，蓦然站起了身。血珀和朱果儿见此，自然躬身点头称是。片刻过后，一团青蒙蒙的光霞包裹着三道模糊的人影，从飞屋当中一飞而出，经一个闪动破空离开，直奔洞天出口处激射而去。回到住处的韩立向血珀和朱果儿等人吩咐了几句，就自顾自地进入密室。他刚一盘膝坐好，手腕一抖，顿时啊，一团金光从储物桌当中飞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化为了一张金灿灿的书页，落到了手心儿。这书页呢，正是刚才拍卖得到的那一张金雀玉书的内页。此书页刚一拿出来，就在手中嗡嗡作响的颤抖不已，一副呢想拼命的挣脱手指飞走的样子。行里微微一笑，两手只是一搓，顿时的这金光为之暗淡，嗡嗡之声是戛然而止。这个时候他才用两根手指一夹书页，看似随意的抖了一抖，呼的一声，无数的金篆文从书页上狂涌而出，并迅速的化为了一篇经文浮现在了面前。韩立双目一眯，凝神细望了起来。五脏断元功，他不觉将此经文开头所写的神通名称自言自语的说了出来。韩立神色微动，隐约的他意识到了什么，急忙的开始往下看。时间是一点一点的过去了，韩立的脸色却不觉有几分惊喜之意。他看完了整篇经文，袖子一抖，一股清霞一卷而出，砰的一声，青光闪过之处，将这经文呢化为了点点灵光，一闪而灭。韩立双目一合，开始静静的参悟了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他再一次的睁开双目的时候，却发出了轻笑。有趣，有趣啊！竟然是专门修炼五脏六腑的功法，这可真是少见的很啊！此功法修炼成之后，不但说可以让五脏六腑成为类似丹田那般存放法力的容器，让法力剧增，还可以呢，另生出诸多玄妙至极的神通。此功法和那百脉炼宝诀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多半呢应该是同出一处的。36张内页玉书当中，能一下子就得到相同渊源的仙界秘术，看来这运气还真的不错呀。韩立喃喃自语之后，忽然又想起了什么，眉头又皱了起来。按照这玉书上所说，这功法对肉身和经脉强大有十分苛刻的要求，修炼的时候更需要吞纳大量的天地灵气，修炼之慢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前者还好说，他已经修炼了百脉炼宝诀，肉身已经足够的强横，应该很容易满足要求的。后者的话，即使说灵丹辅助可以节省大半苦修的时间，真修炼到了小境界的话，恐怕还要以万年来计算呢。什么比一般的功法长久一些？那胡玉霜在拍卖会上说的倒是很轻巧，若是换了一般的大成，没有个五六万年苦修的时间是想也别想的事情。凡圣真魔功，那也算是极难修炼的一种功法了，他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在这上面，但和那个功法相比，反而算是一种再短不过的修炼法门了。怪不得赫连商盟将此物视作鸡肋一般的存在，愿意把它拿出来拍卖呢。不过按照书页上所说，此功法哪怕初步修炼小成， 都对实力有着惊人的提升，就此放弃了也实在是太可惜了呀。韩烈心中默默地想着，脸上换上了犹豫不决的表情。这门仙界秘术的确十分的诱人，但是万年的修炼时间也同样的让人是望而生畏。要知道他从凡人一步步修炼到现在的合体境界，也不过只花费了2000多年的时间而已。现在单修一门辅助的功法，这就要花费4-5倍以上的时间，自然心中一阵犹豫了。
什么人？何必鬼鬼祟祟在外面？进来吧。
韩烈忽然目中金芒一闪，神念似乎感应到了什么，脸色一沉，冷冷地说了一句，随之单手冲着大门处虚空一招，砰的一声，大门就此打开，外面笔直地站立着一道淡淡的人影。
韩道友还真是机警过人呐。在下刚才用秘术挪移至此，就被马上发现了。
模糊的人影一边说着，身躯同时飞快的就清晰了起来。韩烈一看清楚人影的真面目之后，瞳孔一缩。
哦，是你？阁下的胆子可真是不小啊，不设法传送远遁，反而敢直接出现在在下的面前，就不怕我动手拿人吗？
这出现的人影面目普通，谁呀？赫然是应该早就逃之夭夭掉的拍卖场上的那个黑袍男子。他此刻笑眯眯地站在门口，但是目中深处却有一丝惊讶，显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嗨，在下若是能走掉的话，早就远在千万里之外了，哪儿还会来找韩道友啊？那个传送法阵原本就是个障眼法，我二人呢只是被传送到了地下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而已。
黑袍男子嘿嘿一笑，他身形一动，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密室。
阁下倒是好心计啊，怪不得明道友他们都被欺瞒了过去，可道友不继续设法逃命，突然出现在这儿想做什么呀？难道说是特意的冲韩某而来的吗？
韩立有些意外，可马上神色如常的问道，
嘿，这话说对了，在下的确呢是专门来找道友的。
黑袍男子竟然点了点头，一口承认了。
我以前可见过道友吗？
韩立眉头一皱，又问了一句，
当然没有，田某是第一次和道友相见的。
黑袍男子不加思索地说道，
既然以前素未相识，找我做什么？而且道友的口气当中似乎对韩某并不陌生，好像早就有所了解，这一点可否先给在下解释一下啊？
韩立盯着对方的面孔，面无表情地说，
我知道韩兄的存在自然是从某个家伙的口中得出来的，不知道韩道友是不是还记得樊抛子啊？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2回。
不知道韩兄还记不记得樊抛子啊？
黑袍男子不慌不忙地问道。
哦，你认识樊道友？
韩立真的有些意外了，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何止是认识呀，我和这家伙可是至交好友啊，否则的话怎么能从他的口中知道韩道友的事情啊？哎，他可是对韩兄极为的佩服啊，并且还是一通好夸，在下呢也以为有些夸大，
但是真的见了道友本人之后，却有几分赞同了。黑袍男子微微一笑，并上上下下重新的打量了一番韩立。道友谬赞了，我和樊道友相识的时候并没有第三人在场，道友既然能够说出樊抛子的名字应该不假了，先前韩某若有怠慢之处还望不要见怪。韩立心念呢飞快地转动了一番之后，这才神色一缓地说道，并摆手让对方坐下。那樊抛子显然当初见过一面之后对其又有过特意的调查的，这是应该的，若是我忽然看到一名陌生人上来套交情，那也要先多几分小心的呀。黑袍男子嘿嘿一笑，不客气的在对面一块蒲团上盘膝而坐。不过我这次找上门来，在下呀可的确是有事相求啊，还望韩兄能够相帮一把。黑袍男子笑容一脸，田道友先说来听听。韩立闻言未有何异色，不瞒韩兄啊，因为先前拍卖会上的出手，这地下世界的出口和几座传送法阵呢全都变得戒备森严起来，单凭在下一人之力恐怕短时间之内是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此地了。我在外面偷听其他人言，道友似乎拍卖了几个跨大陆的传送名额，不知道能不能到时候带上在下一同传送离开呢？若是肯帮忙，事后在下必定重重相谢，这个报酬绝对会让韩兄满意的。黑袍男子倒是十分的坦然，短短几句话就把自己的处境和要求提了出来。哦，道友想进入跨大陆传送法阵？韩立眨巴眨巴眼睛，有些意外。不错，除了这个法子之外，在下实在是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法子能尽快的离开这儿了。说完之后，黑袍男子一阵苦笑。道友既然计划要在拍卖会上动手，怎么会没有考虑好这后路的事情啊？而且田道友的同伴又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存在啊？韩立神色动了几下。我之所以会被困在这儿，其实啊，就是那个家伙负责布局的后手出了一些意外，结果呢，他侥幸逃出了地下世界，我却被迫留了下来呀。黑袍男子说到这儿，有几分尴尬之色的。哦，原来如此，碰到这种事情的确是难以预料的。不过道友这次在拍卖会上公然出手，可是把事情闹得够大的呀。赫连商盟已经对二位是发下了重赏了，不但将劫走的拍卖品当做了报酬，甚至还可事后向商盟任意的提出三个要求。田道友知道这些事情吗？自然早就听说了，赫连商盟说起来还是真的够大方的，这般重赏的话，我听了都恨不得主动上门把自己给卖掉了呀。黑袍男子闻言哈哈大笑，他似乎对这件事情毫不在意。不管赫连商盟出如此重赏是否有心，但可见呐，对二位道友的欲得之心了。我带道友离开没有问题，但这世间呢，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若是事后风声外泄，被赫连商盟的人知道了怎么办？在下虽然说自信有点本事，但也绝不想被赫连商盟的这种超级势力找上门的吧。而且道友虽是凡兄好友，但到底是何来历，在下还是一头雾水。如此大干系，在下恐怕很难插手吧。韩立沉吟了片刻，这才摇了摇头。原来道友担心事后被另找麻烦，哎，这个尽管放心啊，我呢可以心魔发誓
绝对不会将韩兄相助之事泄露分毫的，而且此事一旦了结，我也不会在灵界滞留，会直接返回族中，本族也会把这件事情对外公开，就此干系呢彻底担下，绝对不会牵扯到韩兄的。至于说在下来历嘛，韩兄既然和樊兄相识，难道还不明白吗？
啊，你是真龙族之人？韩立听到这儿脸色一变。
不错，天某本体本是真龙之身，刚才未来得及说明此事，还望韩兄不要怪罪啊。
黑袍男子似笑非笑，
真龙族之人，怪不得道友会强行劫走那祖龙之血。
韩立的神色这个时候可有一些怪异了。
祖龙之血，哼，道友还真相信被劫走的是此物吗？
黑袍男子闻言却流露出了一丝讥讽之色。
怎么，那东西难道说不是祖龙之血？
何止不是啊，可以说和真正的祖龙压根就丝毫的关系都没有。哎呀，也就只有你们这些外人呢才会轻易的认错。不过这也难怪啊，此物上沾染的气息呢的确也算是真龙之气，这点呢倒是丝毫不假呀。
这听道友的口气很清楚这个东西的来历了，不知道能不能和韩某说上一说呀。
韩立听到这儿可是心中一动啊。
当然可以，这个东西呢其实除了对真龙一族有大用处之外，对其他族来说却根本是无用的。它的确是一滴精血，但并非是祖龙之血，而是眼龙之血。
黑袍男子没有隐瞒，直接相告。
眼龙？
韩立的眉头皱了皱，他显然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韩兄不清楚眼龙是毫不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真龙一族知道其存在的也没有多少啊。简单的说吧，眼龙呢其实是不逊于祖龙大人的仙界存在，而且啊是和我们真龙一族生死大敌魔龙一脉的先祖，而且这眼龙之血应该也是从仙界流落下来的，并且不止这一滴，而是有七八滴之多呀。
黑袍男子这一开口啊，就让韩立吃了一惊。
哦，七八滴，就这么多？族中长老也是通过血脉之力的特殊的手段才感应到这些眼龙之血的数量，才会将我等这些族人呢全都打发了出来，到各个界面去将眼龙之血一滴不剩的全都找回去。眼龙之血虽然说蕴含庞大至极的眼龙真元在其中，但也同时夹带其特有的混乱之力在里边啊。除了我们真龙族有办法慢慢的炼化提炼之外，其他人若是要强行祭炼的话，不但说没有办法得到里边的眼龙真元，还反而可能是一身法力被污染了，直接转化成眼龙的一丝投影之身。族中长老怀疑此物会出现在下界，说不定就是那头眼龙原本的想法。作为眼龙一族的生死对头，我们真龙一族自然绝对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若真是如此，此东西对我们这些外人来说非但无用，反而是非常的危险了。
但贵族能一下子得到这般眼龙之血，想来不久之后必定会实力大增，甚至可能出现飞升之人呐。
韩立脸色微微一变，但心念飞快地转动着说道，飞升之人，道友也将炼化眼龙之血的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哎呀，这个东西虽然说蕴含了惊人的真元之力，但是光是驱逐其中混乱之力，那可就要花费惊人的时间呐，更别说驱除的时间了，连那真元呐也会随之一同流失，十成当中到时候还能剩下一成，那就算不错了。更何况这些真元被炼化之后，顶多是让人法力更雄厚一些，节省一些苦修的时间而已。 真灵等级的存在相对其他人来说飞升更是困难百倍的事情，倒是给那些大成以下的晚辈服下去之后呢，说不定能够借助真元之效有一丝突破瓶颈，早些进阶成为真灵的可能啊。
黑袍男子连连摇头说道，这么说你们真龙一族以后会多出几名真灵级别的道友咯？行里吐了一口气之后接着问道，
的确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不是真的能够如愿，那可是两说的事情啊。我们一族本身呢就是天生的真灵之体，即使呢光靠岁月慢慢的累积成为真灵也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好了，天宝呢已经将这一切如实相告了，不知道韩兄是否考虑清楚在下先前所提的事情了呢？
黑袍男子说完之后看似随意的又问了一句，既然道友是凡兄同族之人，并且事后肯定会立刻返回族中将一切干系都公开承担下来，在下这倒不好拒绝了呀。韩立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是话有所指的慢慢说道，
樊帽子将广陵道果大会的邀请函给过韩兄一张了吧？
黑袍男子微微一笑反问了一句，
哦，你说的是此物吗？
韩立单手一个翻转，一块银灿灿的龙鳞顿时浮现而出，
不错，正是这个东西啊。若是韩兄这次肯相帮的，在下可以承诺在道果大会上同样给一些小小的帮助，让道友多多一些得到道果的可能。
黑袍男子不慌不忙地说，
在下自从得到请帖之后也对广陵道大会稍微做了一些打听，可惜啊灵界知道此件事情的道友呢并不算太多，只是隐约知道这道果大会的请帖似乎是极难得到的，那道果好像也有千界第一灵果的称号吧，但具体说有什么功效或许又不太清楚了。
韩立脸色接连数变，这才若有所思地问，
这个嘛那是当然的，我们龙岛举办的广陵道果大会在诸多界面强者当中也不过只邀请了千人参加而已啊，这些人能够得到请帖的唯一的条件那就是都拥有近似或者说超过一般真灵的实力才行啊。樊师兄眼界可是异常的高，韩兄能够得到他的认可可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广陵道果的千界第一称号也许有些夸大啊，夸大的，但说起是排名前三的灵果估计多半的人都不会反对的，毕竟凡是服食了此果的人呢可都已在万年之内拥有了广陵道体，无论修炼还是参悟功法的效果都可比先前激增七八倍许以上啊。
黑袍男子嘿嘿一笑的说道，
什么广陵道体七八倍以上？
韩立听了这话真的是吓了一跳啊，他的脸上首次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不错，这广陵道果虽然一生当中只能服用一颗，但就这完整的一枚道果就可以让普通人的身躯暂时转化为传说当中的广陵道体，此道体虽然没有办法在对敌争夺上有何作用，但在修炼参悟功法上那却是真正的神妙无比了呀。
黑袍男子用一种梦幻一般的口气说道，似乎他呀也对这广陵道果呢是极其的渴望，
这道果若真的有这般神效，说其是千界第一灵果我看倒也不算是什么太夸张的事情了，但是我听道友的口气即使说参加了此会道果呢似乎也极难到手，那到时候哪儿能够帮得上在下呀，
在如此宝物前，即使阁下是龙族之人，我看也很偏好吧。韩烈神色大为异动，但是口中却从容地说道：
哎，韩兄放心，尽管放心，在下不才已经被族内确定好了，哎，正好是这一届道果大会的36名执事之一。哎，这个身份虽然说不可能明面上帮助道友什么，但是嘛，传递一些其他人的消息，以及提供一些外人难以接触到的隐秘的资料，那可是绰绰有余呀。
就这些吗？行列的眉头微微一皱，似乎不大满意。
这道友应该知足了吧？要知道这广陵道国如此的珍惜，来参加大会的各界强者也均都不是弱者呀。按照以往的惯例，历届受邀请之人当中，应该只有100余人才能得到一枚真正的道果，其他人呢，只能是稍微品尝一下用道果汁液稀释之后的灵芝而已。虽然说这灵芝对我等修道之人来说是同样的极其的珍惜，但那和道果本身来讲，这又不算什么了。能够提供一些消息上的帮助，已经算是破例了。道友说不定就因为这看似不起眼的帮助，能够夺得一枚广陵道果呀。
黑袍男子嘴角泛起了一丝笑容。
嗯，天道友说的有些道理，倒是好吧，有些贪心了。
好吧，那我们就如此说定了，此事我答应下来了。
行列的心念飞快地转动了几遍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点了点头。
嘿，我就知道嘛，韩兄一定会答应的。
那么这几天在下就在道友这里先躲藏一段时间，到时候咱们好一起离开这个大陆。
黑袍男子听到这儿是极为的高兴。
这个自然无妨，不过在下呢还有一个问题，那传送名额在下只拍了3个而已，到时候道友想一起过去的话，恐怕说瞒不过赫连商盟的人吧。
嘿，这一点嘛，道友尽管放心啊。在下曾经修炼过一种拟物秘术，可以将自身呢化为一件事物，纵然说是当着真仙的面，也有几分把握能够欺瞒过去啊。
黑袍男子得意的一笑。
哦，说这样的话我也就真正的放心了。
韩立的神色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松弛了下来。
行了，韩道友啊，既然我们一切都说定了，田某就不多打搅了，先去找一间屋子好好休息一下。这数年来呀，为了打听这滴焰龙之血的下落，我也算是一直未曾真正入睡过一次喽。
一见事情已定，黑袍男子起身抱拳说了几句，就立刻转身向门外走去。
田道友，哦不，应该说是田仙子才对。希望你我下次再见的时候，道友能够以真面目相视啊。
韩立望着黑袍男子的背影，忽然面现一丝异色的说道：
哼，原来韩兄早就看穿了小妹的掩饰，既然有此要求，好吧，那下次小妹就以真容相见。哦对了，小妹的真名叫田菲尔，一样请道友铭记在心。
黑袍男子闻言，背影先是一颤，他马上的嗓音一变，却发出了咯咯咯的笑声，接着就看到他的身躯一个模糊，随风而逝的在门外消失不见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3回。